弟兄姐妹平安，暑假过得如何啊？我想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回来哈，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在昨天很平安的从辽宁那个地方哈，能够平安回来。我觉得神在他们这些年轻人身上有很好的工作，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鼓励我们这些青少年哈，参与这样很有益的很有意义的活动。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讲方言的迷思。有多少人会讲方言的？不要怕，举手我看看。讲过方言的，都不敢举手，还是有没有讲过方言？举手我看看。不要怕哈，因为这是神给的恩赐哈，是好的事情，不是坏的事情啊。有没有啊？举手我看看。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方言哈。虽然这个在我们教会过去并没有带来很大的 disturbance 哈，可是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题目哈，对这方面的信息要有一些了解，要有一些分辨。我今天哈特别跟弟兄姐妹借着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4章哈，跟大家的分享。我记得在我练高一的时候，高一的那个暑假哈，我去参加了一个在台湾台中东海大学。我们在座有没有东海大学毕业的？没有，我有好像有很多辅仁大学了哈，没有东海。就在东海大学很漂亮，他们那时候山在那个大肚山上面，所以我们去参加了那时候的一个暑期的学生营 ，OK， 就专门给学生预备的。那这个营会呢？是我自己的教会，就是宜兰国语礼拜堂，跟在中部的有一个叫神召会的这个教会，两个教会合并一起来举办这个学生的营会。我就记得在有一天晚堂的时候，那个讲员哈，他讲的题目是有关于圣灵充满那方面的信息。那这个讲员讲完道了以后呢，他就邀请哈所有我们这些学生们，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向神什么？求圣灵充满，听过什么？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求圣灵的充满。所以在那个不是很大的一个教堂里面，有一边这边坐的是神召会来的那些学生，男女的学生，这一边是坐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分开坐的哈。所以哈，大家就一起安静在神面前祷告。可是祷告没有多久的时候，就突然我就听到哈，在神召会这边弟兄姐妹当中哈，就有人就发出一些比较奇怪的声音。OK， 没有多久，每一个人都在讲这个我们听不懂的话哈，而且声音非常大声，很热闹哈。哇，这一边非常热闹，我们这一边呢一片沉寂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所以我记得大概时间大概持续了20到30分钟才停止。我想那20分钟、30分钟，对我那时候来讲，觉得很长很长很长。OK， 那终于完了以后，那这些神召会的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都兴高采烈的回到他们宿舍去。那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垂头丧气的回到我们自己的宿舍里面去。那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哈，我那时候高中生也有一些。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哈，有一些少部分是初三的学生。那我们在这宿舍里面就有很多的困惑，有什么困惑呢？因为那天晚上讲员有讲到讲方言，我们从来不晓得讲方言怎么回事情。那是不是说那天晚上这些神召会的这些学生们口中发出那种很奇怪的话，我们也听不懂，这就是所谓的方言吗？这是我们当中第一个疑惑哈。那第二个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讲方言，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会讲方言。那在讲员在讲的时候，他说圣灵充满的时候会讲方言。那他们都会讲方言意思是什么？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讲方言，我们没有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谁的立命好像高一点好像他们的立命比我们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垂头丧气不晓得怎么办。就后来我们教会的那个辅导员就来到我们宿舍哈，就安慰我们哈。当他那时候也在场，那 那么他的时候也跟我们讲了 有关于方言跟这圣灵充满的一些解释，可是我自己觉得那些解释并不是能够让我们完全能够了解。所以这是我承认哈，这是我第一次能够接触方言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对我那时候来讲，你觉得正面还是负面？我觉得不是很正面的哈，这是我第一次。等到后来长大了以后啊，自己对神的话语有一些追求，而且灵命慢慢有些成长，而且也更多的认识，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基督教界里面曾经兴起几波的有关于灵恩的运动，那这个将来有机会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有几波的灵恩的运动，而这些每一波来的这些运动对当时的教会都带来很大的冲击跟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那么这些灵恩他们里面所强调的，他们所高举的就是受灵洗讲方言，他们这个很注重他们的崇拜跟这个祷告。你有没有参加过灵恩教会的崇拜？哦，你非常 enjoy 的，他们可以崇拜一个钟头的，让你 exhaust， OK？ 可是我觉得那是他们在这方面很注重的地方，而且他们很追求做先知讲预言，追求这个看异象，追求这个用这个祷告医治的这些能力，这是在灵恩派里面所兴起来这些一些运动哈，他们的主体。那到今天哈，有很多说这个属于灵恩的，或者说倾向于灵恩的教会，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从非洲、亚洲、欧洲一直到美洲都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熟悉的，我们就跟我们一起办那个退休会的那个神召会，那个是属于灵恩的。还有我们讲的那个灵粮堂在台湾哈，如火如荼哈，他们也是属于灵恩的。就像我们最近附近这边的 Gateway， 这是很好的教会啊，他们也是走灵恩的。所以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哈，我只是告诉你们，就今天而且当中有很多的属于灵恩的教会，他们非常兴旺 OK， 而且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自己教会在过去十多年当中哈，也有一些有比较强烈背景灵恩背景的一些基督徒哈，曾经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他们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就会来找我。你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啊？问候我？不是哈，他们很关心，因为他们有灵恩，他们很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就在问我有关于对方言的态度，对于灵恩的看法，他们很关心这个事情。所以当我把我们教会的立场跟我们所遵守的原则跟他们很坦白的交通了以后，那这些弟兄姐妹都陆陆续续哈就离开教会了，那他们回到了他们的灵恩的那个教会里面去。所以教会这十多年当中并没有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干扰。那么教会到底对于讲方言或者说是灵恩状况的他的看法是根据什么？我在这边告诉弟兄姐妹哈，我们没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只有圣经教导的看法。我再说一次哈，我们没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只有以圣经为依据教导的看法。所以今天我就要特别透过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我心中有个祷，有个盼望哈，我就盼望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面对这个灵恩，但是预备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奠基在一个神的话语上面，然后去对这个讲方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晓得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样在这教会里面很恰当的使用这个恩赐，以至于我们会落在人云亦云的这个迷思里面，更不会受到一些就比较偏激的这个灵恩教导的一些误导。所以这是个打预防针哈，对帮助弟兄姐妹哈，对这我们平常没有讲过这个事情哈，可是因为我们最近在查考哥林多前书哈，有多少小组已经查了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了？举手我看看，有没有 confuse 啊？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今天哈有机会哈一起再来一些思想。所以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好不好？把你们圣经打开，因为我们要看神的话。这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讲啊，一定要看圣经啊。 那保罗那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他们有讲方言的恩赐。那么教会对这些有讲方言恩赐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一些混淆哈。而且这些讲方言恩有讲方言恩赐的弟兄姐妹，甚至在教会当中哈，他们很肆意的用他们这个讲方言的恩赐，所以带来了在聚会上面一些混乱跟脱序的现象。所以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面，他就立下了一些在面对讲方言上面很清楚的教导跟原则，很清楚的教导跟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根据圣经上面是告诉我们的教导跟原则，我们大家一起思想，在面对这个方言讲方言恩赐的时候，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或怎么样来使用运用这个恩赐，我们得到帮助。所以这是我今天哈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哈第十四章第一节， OK， 我们请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这个练第一节好不好？我们看保罗是怎么破这个题目的，一起来练，预备请。保罗在第十四章第一节一开始他就讲你们要追求爱，那保罗讲这个话是延续到第十四章最后第十三章最后一节， OK， 保罗在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三十一节的时候，他讲到最大的恩赐是什么？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所以爱是个恩赐。那整个哥林多十三章就在讲这个哈，我记得上个礼拜韩牧师在这边就分享这个题目哈。那注意在十四章第一节一开始他接续讲我们要追求这个最大的恩赐就是爱，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也要切慕一些属灵的恩赐。所以属灵的恩赐是恩赐当中的一种哈。那这个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保罗列举了很多属灵的恩赐，对不对？那在这些属灵的这些恩赐当中里面，他最后在十二章第十一节他说什么？我们看十二章哥林多十二章十一节，他说这一切就所有这些属灵的恩赐啊，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你分给我分给每一个人，阿们 OK。 所以这是圣灵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每一个人的。那换句话说，我们接受这个恩赐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被动，神愿意给我们我们接受。可是保罗在这边讲哈，第十四章第一回到刚刚第十四章第一节哈，他说不单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我们也可以什么切慕，我们也可以切慕，我们也去追求跟神要这个属灵的恩赐，阿们。所以我们也可以去除了被动的接受神给我们，我们也可以跟神去求那些属灵的恩赐，特别是我们在服侍神上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这些恩赐，爱人的恩赐 OK， 我们信心的恩赐，讲道的恩赐，分享神话语的恩赐，祷告的恩赐，我们需要有神来的恩赐，我们没有跟神可以去求。可是主权在谁手上？ OK， 给不给在谁手上？给不给是神的主权，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尊重的。可是保罗在讲第四章第十一节的时候特别说，因为在保罗在讲这个属灵恩赐在第十四章里面讲的时候，虽然在十二章里面讲了很多的属灵恩赐，可在第十四章里面他特别只讲了两种恩赐，属灵的恩赐，一个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还有一个是讲方言的恩赐，他特别只讲这两个。可在这两个属灵的恩赐在第十四章第一节保罗说他勉励弟兄姐妹去切慕什么恩赐啊？是不是切慕讲方言的恩赐？不是。还有弟兄姐妹去切慕，鼓励他们去切慕去追求那个先知讲道的恩赐。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难道他厚比薄此吗？他是看中这个不看中另外一个？ 那保罗这样讲有原因的，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从保罗 在分析讲这个话里面，我们要对这两个恩赐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OK， 所以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从背景上面，保罗讲这个希望他们去追求那种先知讲道的恩赐，一个从背景上来看为什么保罗这么说。从背景上面来看，就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有讲方言恩赐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他们怎么看他们自己啊？啊，你想看什么？兄弟会讲天上的话，你们呢？你们都不会讲，讲什么你也不懂。所以他们看自己高还是看自己低啊？看自己高。他们觉得他们里面成熟还是不成熟？很成熟。OK， 否则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恩赐啊 ？OK， 那很可惜，很多的弟兄姐妹看他们也是这样看的。哇，这些很了不起哈！哇，他们有些人特意的这些东西，所以很多的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群起效之啊，他们也一起来追求讲方言的恩赐。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在讲到列举这些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个比喻，他是用身体来比喻。他说我们各种不同的那个属灵的恩赐，就像我们身体当中各个不同的肢体一样，是不是？有头，有眼睛，有耳朵，有手，有脚。那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什么功能？有没有哪个很重要啊？每个都很重要。有没有可以有这个没有那个都不可以的？有没有大小高低之分？也没有。OK， 所以所有这些属灵恩赐都是好的，都是从神来的，都是好的，是需要的，没有高低大小之分。OK， 所以比如说讲方言的恩赐特别要怎么样？要比其他的恩赐更高人一等。所以保罗在这边就特别告诉他们哈，你们不要特别去高举这个讲方言的恩赐一窝蜂去哈。所以保罗鼓励他们干什么？追求什么？追求先知讲。这保罗为什么讲这个 balance 一下弟兄姐妹对这个事情看法的偏差？那是在保罗那个时代，今天在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时代里面，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些我刚刚讲的这个灵恩哈，它带来这个冲击哈，这些他们灵恩的时候一些偏激的灵恩，他们的教导，他们是怎么教导？因为他们高举这个受灵洗，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受了水洗以后，能不能算得救？不行，还必须要怎么样？受灵洗才能够得救。那受灵洗怎么晓得呢？他的记号就是什么？讲方言。他的讲方言是他受灵洗的一个记号。那完以后马上就圣灵充满，这是他们的 theory。 这也是我那个时候在那个灵会里面听到那个讲员所讲的信息。所以按照这样来讲话，说方言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讲方言非常重要。按照他们的教导，讲方言不单关乎到你是不是得救，讲方言也是告诉你你是不是有受圣灵，有没有这样一个 外表的一个记号，甚至就是说你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也看你怎么样能不能够讲方言。 OK， 可是这个讲法弟兄姐妹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当然他们有这个讲法，他们根据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可是你晓得使徒行传是讲一个历史的记载，在历史的记载里面他们出现的一些东西哈，我们如果要把这些历史记载的事件里面归纳出一些属灵的原则，然后这个属灵的原则给普遍运用到整个的今天跨越时空运用的时代的话，那这个属灵的原则一定要跟其他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相同还是不相同？相同。我们不能够只拿这个现象就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真理，那是灵恩派所犯的一个错误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两个很重要的圣经，帮助我们去分辨他们所讲的高举这个方言的一个错误哈。首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最近在背罗马书对不对？星期五晚上我看了弟兄姐妹非常好哈，你们背的很可惜，我们也看到一个人 背完六节圣经。OK， 如果一个人能够背完六节圣经啊，牧师要给奖品啊。OK， 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他是怎么说的？一起来讲好吧，一起来念，预备，请。人怎么样可以得救？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敬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福音里面就是讲耶稣，讲了耶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讲得救跟讲不讲方言有没有关系？没有。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接受福音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的？这是讲得清清楚楚了哈。所以圣经里面明讲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得救，没有任何的迷惑哈。神定规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途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哈第一章第十三节，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就受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弟兄姐妹，受圣灵为印记就是他们所讲的受灵洗。 OK， 那在这边讲怎么样受圣灵的印记啊？当我们相信基督，接受那个得救的福音以后，神，你这样去做了以后，神就按照他的应许，让这些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基督徒哈，接受圣灵的印记，接受灵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神让我们受灵洗，是谁在做？是谁在做？神在做。神一定做，一定完成，因为这是他的什么？应许，弟兄姐妹。所以神的话非常宝贝哈，因为我们要抓住神的话。神是这样讲的，这里面有没有讲过？哎呀，这受灵洗要讲方言呢？有没有？没有这样去讲过。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圣经上面的时候，去帮助我们去分辨。所以讲方言没有错，是一个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思是给个人，可是他不是给什么每一个人。我再讲一次哈，圣灵随着意思把这个让方言的恩赐给人，可是不是怎么样给每一个人。抱歉，兄弟就没有什么讲方言的恩赐。我认识很多在属灵里面的前辈，很好的信徒，他们不是灵恩派的。OK， 他们没有受过圣灵，也有一些也有是讲方言的。我们晓得那个夏佩牧师啊，我们来我们当中哈，他是在我们长老当中，以前我在原来教会是唯一讲方言的。OK，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灵恩？不是。可是我们这么多人在那边，只有谁有这个恩赐啊？只有一个人有那个恩赐。所以这个恩赐不是给所有人的，弟兄姐妹，但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怎么样接受属灵的印记。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发觉哦，原来圣经里面所讲的得救的真理跟他们所高举那个方言在得救当中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冲突的。阿们，讲不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落到那样的迷思里面，跟这个迷惑里面去啊！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抓紧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去看这个属灵讲方言的属灵的恩赐。OK， 不要看得太偏，也不要看得太低啊！按照信心看得合乎真道。所以这是保罗从这个背景上面来讲，为什么他鼓励弟兄姐妹去寻求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OK， 另外一个保罗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两个恩赐他们的本质跟他们的功能来讲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哈。所以我们先要来问第一个，什么叫做讲方言？什么叫讲方言？我们现在听到就是有舌音得得得得得得得嘛。 OK， 那个是真的还假的我是不太知道哈。有人说可以去教，可以去学的，你觉得属灵的恩赐可以学吗？不可以学的哈，从神来的，没有办法学，也没有办法教的哈。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哈，也不能学也不能教哈。 OK， 那到底讲方言是怎么回事情？我们看以弗所书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 当门徒在神面前等候的时候，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那既然圣灵降临的时候，让他们圣灵就赐给他们那个那些口才，这些口才让他们可以说别国的话。注意哈，是说别国的话，说别国的话就是讲方言。OK， 那是讲什么别国的话呢？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那时候散居在世界各地，特别在小亚细亚那边，所以这些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讲他们当地的话。OK， 那些使徒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他们讲当地的话，所以圣灵降下的时候，让这些使徒们有讲外国话的能力。OK， 所以他们可以跟这些各地人去传福音啊，这是神赐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跟能力，叫做讲方言。那这个话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需不需要人翻译？不需要人翻译。那是这个讲方言的一种哈。那这个恩赐到今天仍然有的。我听到传道人他们在去到那个宣教工厂的时候，面对了一群那些异族，就是不同的民族的时候，他给他讲翻译，又没有翻译怎么办呢？他们跟神祷告，结果一上台的时候怎么样？一开口就讲他们的话，下来以后怎么样？就磨了，就没有了。 OK， 弟兄姐妹，圣灵会做很奇妙的工作，我们必须要相信。 OK， 这个恩赐是存在的，看神给不给我们。当我们在服侍神，需要是神给我，所以这个恩赐是有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面所讲的恩赐不太一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节，他是怎么说的哈？一起来念，预备，请。在这边讲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就哥林多教会他们那个说方言的恩赐哈，是显然它的本质上面跟那个使徒行传是不太一样的。他这个恩赐是对谁讲话啊？对神还是对人？这个方言是对神讲的，所以谁听得懂啊？神听得懂。讲的人听得懂不懂？听得懂的话，讲的人都听不懂哈，因为他是讲给神听的哈，神把这个恩赐赐给他，所以他这个方言是对神说的，不是对人说的。这是神跟人他建立一个很单独的一个沟通的一种模式。 OK， 那透过这个方式神来建立这个人。 OK，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个方言。那这个方言是对别人说，这是他本质上第一个。第二个话，这个方言是用什么讲话？用灵来说话，不是用悟性来说话，不是用我们的理性知道这个 No， 它是用我们灵来讲话。所以人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人听不懂，除非有人翻译话，所以人听不懂。既然听不懂的时候，讲方言如果在公众场合讲有没有用啊？别人听不懂，没有办法得到造就的。所以说今天从本质上面来讲，那这种方言是对神讲的，而且是用人讲，用灵去讲，人听不懂的。那这个方言的功能是在哪个地方？那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四节的前半他就特别讲哈，他说这个讲方言的恩赐他是为了造就谁啊？造就自己。很有意思啊。所以讲方言这个恩赐是神特别建立跟你这个人一个沟通的管道，让我们可以跟神讲话哈，那他给我们说有一些特别的启示，在这边讲到有各样的奥秘。这个奥秘不是指所有人的奥秘，这是对你特别讲，在你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之里面，神怎么样去建造你，他透过这个讲方言哈，能够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所以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所讲的方言，跟使徒行传是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种方言，就是舌音哒哒哒哒哒哒哒 OK，那个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这个啊。 OK， 所以这个是讲方言上我们一般就从圣经上的认识。所以弟兄姐妹，不可讳言的一件事情，讲方言是在所有属灵恩赐当中哈，最难辨识和查验的一个恩赐，是最难查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怎么样？听不懂嘛。他是用这个方式表达， 这个人用是这个方式表达，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从天上来，从哪里来的？所以林道亮牧师啊，这是已经被主接手的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OK， 他曾经做过中华福的神学院的院长。那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将来有机会分享哈，什么叫做圣灵充满，这在讲啊。但是在这一本书里面，他特别讲到，他说这个讲方言哈，有从神来的，也有从自己伪造出来的，还有一种更可怕的，从哪里来？可以从撒旦魔鬼来的。所以你要去分辨哈，可是分辨很困难的。今天很多民间的宗教啊，或者这些邪教，那些人嘴里面会发出一些什么嘀嘀咕咕的声音，我们也听不懂他讲什么东西，对不对 ？OK， 所以今天是很难去查验的。如果讲方言能够翻译的出来也好办事，至少我们看翻译的，然后我们查验圣经一下，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对不对？如果翻译不出来，我们也搞不太清楚。所以说，怎么样去辨识查验这个讲方言的真跟假呢？弟兄姐妹，你觉得怎么分辨？怎么分辨呢？找牧师也没有用哈。OK， 我也没有讲过方言哈。OK， 所以在这个地方，真正能够分辨的弟兄姐妹是那个讲方言的人。那怎么去分辨他呢？是看这个讲方言的人自己有没有得到造就。因为刚刚讲的讲方言是造就谁啊？是造就自己。如果他是讲方言的时候，他应该被造就。他那个造就不是只会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哈，不应该只是止于这，他是能够帮助他的灵命更加的成熟，长大成，阿们。所以看他的灵命来判断到底这个人讲方言真的还是假的，阿们，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人能够看判断的 ，OK， 只有那个讲方言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对于了解哈什么是讲方言 ，OK， 从圣经上面得到一些很清楚的认识。那这是有关于讲方言的恩赐，还有一个讲先知讲道的恩赐。这先知讲的恩赐在圣经里面，它的原文这个字哈是讲预言 ，prophecy， 讲预言。为什么是讲预言呢？因为当保罗在写这个时候，那时候新约成书了没有？新约完成了没有？没有，那时候只有旧约哈，没有新约。所以在随着这个救恩历史神启示的这个演变的过程里面，还有一些部分没有完成的。所以在没有完成的时候，神在那个时候会拣选，会直接的 OK 启示或感动一些人，让这些人把他神的一些心意，他的一些计划，他的一些教导哈，能够直接启示给这些人。那这些人呢，根据神对他启示，用人能够讲出来的话造就教会，这个叫做预言。 OK， 那到今天来讲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预言呢？今天的话，新旧约完成了没有？完成了。 OK， 新旧约已经完成，换句话说，神的启示完成 complete 了没有？完成了。在新旧约完成以后，神的所有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在讲先知讲道的时候，这个先知的讲道他绝对不会超过圣经里面所启示真理的范围，不应该超过这个范围，而讲到圣经以外的一些启示。如果这样的话，那叫做什么？那叫做异端。我们讲摩门经就是这个意思啊。OK， 因为他们超越了圣经启示真理的范围。 OK， 所以今天先知讲道是讲已经所启示的东西，可是神会不会继续有一些启示临到那些讲道人？当然会有。可是他所启示的不是说哎 create 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而是对于神圣经里面所讲话，神启示还给有一些 insight， OK， 给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能够帮助人更加的去了解神的话语，是这方面的启示。阿们。这是我们对于这先知讲道话需要有一些的认识哈。所以今天一些异端哈，他们说他们有先知可以讲预言，然后讲出圣经以外一些 七七八八的一些启示。弟兄姐妹，那些人叫做什么先知啊？假先知。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圣经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分辨的东西。所以圣经非常的宝贝，弟兄姐妹。我常常说哈，我们怎么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圣经给我们两个宝，神给我们两个宝贝，一个圣经，一个是圣灵， 一个是纵线，一个是横线，不坐标哈。当你这两个对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不会错的。圣灵不会讲圣经以外的东西， 圣经也不会讲一些圣灵不阿们的东西，听懂我意思没有？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个分辨，我们要用这个分辨来分辨到底真跟假。所以这是有关于我们在讲这先知讲到的恩赐。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三节，他在讲这个先知讲到的时候，他讲他的本质。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三节，他怎么讲这个先知讲到的本质，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刚刚说讲方言是对谁说的？对神说的。先知讲到的对谁讲啊？是对人说的。对人说的话，人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听得懂。 OK， 所以保罗才鼓励那个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恩赐啊？能够造就人的恩赐，不仅一个造就众人造就教会的恩赐，那个叫做先知讲到的恩赐。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哈，是不是？所以我们用人能够讲的讲听得懂的话，把神的话，把神的道，把圣经的真理讲出来，去安慰人，去这个造就人，去劝勉人。而这些安慰、造就、劝勉，你需不需要啊？每一个人都需要，好吗？每一个人都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哈，保罗在强调的时候，我们要去切慕是这样的一个恩赐。那这个恩赐在讲到它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啊，先知讲的恩赐，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四节的下半，他说先知讲到的恩赐是为了造就谁啊？造就教会，不是造就个人。 OK， 所以第一天，如果我们要造就整个的群体弟兄姐妹得到好处的话，什么样的恩赐？先知讲到的恩赐，不是这个讲方言的恩赐。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两种恩赐的本质跟功能了以后，弟兄姐妹，那你觉得当我们在跟神求属灵的恩赐，应该求什么样的恩赐啊？能够造就众人，造就教会，让别人得到益处的恩赐，而不是光是让自己得到这个益处的恩赐哈，那个就是讲方言的恩赐。那这个选择，弟兄姐妹，是根据什么原则啊？根据什么原则？爱心原则。一起来说，根据什么原则？爱心原则。什么爱心原则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爱，什么爱啊？要不求什么？自己的益处。听到意思没有？看到没有？所以所有的恩赐的运用是以爱心做出发点，没有爱，其他东西都是空谈，再讲好听都没有用哈。所以如果没有爱的话，你是 像什么抿的锣，什么响的拔一样，对不对？是空洞的。再有这样的恩赐，你没有爱在里面，都无益的。所以在这边很重要哈，为什么保罗让他们宁愿去选择先知讲到的恩赐？因为他是帮助众人，让教会得到好处。所以弟兄姐妹，既然方言的恩赐也是神所赐的，不错，是让自己得到好处。可是我们怎么平衡这个讲方言的恩赐在教会当中同样也可以来能够服侍教会，来服侍弟兄姐妹，让众人受益呢？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五节，他是怎么说啊？怎么平衡法？一起来念，预备，请。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什么？有些人就抓住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一句话，你看保罗说我愿意你们什么都说方言，那保罗也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讲方言啊，你不会的话我教你讲啊。 OK， 这是错误的解释。 OK， 那在圣经里面，在它有不同的语法，在这边说我愿意，后面说更愿意，那这种语法在圣经里面它是要这种虚拟式的假设用法，它是一个 if 的 clause。所以他真正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去追求讲方言的恩赐，我更希望你们去追求什么？讲先知讲到的恩赐。那是保罗真正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啊，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去有这样的恩赐哈。所以保罗说，我如果你们真正要去追求讲方言，我希望你们都去更加的追求先知。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恩赐造就谁啊？造就教会，不是光是每只是让个人得到恩赐。可是如果这个讲方言的恩赐，他讲的时候有一个能够翻译恩赐的人在旁边的时候，怎么样？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我们不晓得翻的真的还是假的哈。OK， 可是如果说一个真正有翻译恩赐，这也是个属灵的恩赐哈，他有翻译方言的恩赐的人在场的时候，当个讲方言的时候，他能够翻得出来，翻得出来，人就会懂，人的懂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就会得到益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讲方言，你要讲的话，最好 make sure 有谁在场啊？有翻译方言的人在场，这样的话，我们去讲的话，就能够去造就别人。所以弟兄姐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我们看啊，下面一起来一点好吧。所以你要求方言， 你要求有方言恩赐，你还要求什么？哎，你不要只求你自己哈，你要求还有有翻译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OK， 所以弟兄姐妹，人要明白了解。恩赐才能够发挥功能造就人，这是在使用恩赐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再讲一次哈，一定要人要明白了解那个恩赐哈，才能够发挥出来去造就别人。如果不了解的话，没有用的。OK， 讲出来。所以保罗在后来在跟着在第七节到第九节，他用了两个比喻，他用了一个箫，用了一个这个琴，还有一个就是吹号角来比喻。他说这个箫跟琴哈，这是。没有生命的两个乐器，这两个乐器如果说随便发音吧呼，没有人听得懂 他在吹什么东西。可他说按照乐谱来吹怎么样？哎呀，我们突然了解他在演奏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去欣赏，我们可以去认识，可以去了解， 去享受、啊、所以说今天他没有那个意义在里面的话，那个东西只很空洞的。 OK， 就像方言讲不出来的时候，翻译出来没有人不了解的话没有用。吹号也是一样，吹号你知道在战场上面打仗的时候，那个吹号是有作用的，不像我们现在有无线电啊，那时候没有的，他只靠吹号，吹一声号前进，吹两声号退后，然后左转右转，然后冲锋，他每一个都有他的意思在。如果他先不定规这个意思的时候，吹的号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所以保罗是用这两个例子啊来解释，人要明白了解恩赐才能发挥功能。所以先知讲道，人懂不懂啊？人懂。方言呢？不懂。什么时候可以懂啊？有翻译的在场，人就懂，所以恩赐就可以出来造就了。这是在圣经里面讲怎么去 balance， 那个讲方言的恩赐仍然可以在教会里面让别人受益。讲了这么多哈，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以保罗在第十二节十四章第二节他下了一个结论哈。我们来看十二节是怎么说哈，一起来练，预备，请。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总结所有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好还是不好？都好。有没有大小高低之分？没有，但是有什么功能上面的区别。所以保罗希望他们去切慕先知讲到的恩赐，不是说先知讲到的恩赐大过于讲方言的恩赐，乃是因为在功能上面它可以造就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听懂意思没有？所以保罗在这边上很清楚哈，他告诉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在寻求的恩赐的时候，不是按照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荣耀，我们为了能够造就教会，服侍教会，让更多人的益处，我们要求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跟着到后来，保罗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啊，他讲到这个讲方言怎么运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方言来祷告。那不但有方言祷告，又用悟性祷告。那方言祷告跟悟性，跟那个悟性祷告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方言祷告是用灵来向神祷告。那这个祷告的话，谁听得懂啊？没有人听得懂的。OK， 没有人听得懂哈。所以说自己不懂，别人也听不懂。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用方言祷告，你在今天聚会这么多人在场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方言祷告啊？你可以用方言祷告，那只是让你。高抬你自己，你不能够造就弟兄姐妹，听懂我的意思没有？ OK，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他差别在，可是用悟性祷告，听得懂听不懂啊？ 哦，我们想到我们在看赞美，然后大家讲完以后，大家说什么？阿们。他用方言祷告，我们什么时候讲阿们也搞不清楚哈。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不能够去回应他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同意他所讲的东西哈？所以今天用悟性祷告跟方言祷告有很不一样的地方，都可以。今天你一个人在的时候，可不可以用悟性祷告啊？可以不可以用方言祷告啊？当然可以，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唱灵歌。OK， 今天扎弟兄在我们带敬拜唱这歌，那是悟性的歌，大家听得懂。还有你们唱过跳灵舞、唱灵歌，你们听得懂没有 ？OK， 都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哈。OK， 那他自己晓得在干什么。所以说这些东西不能够在公众里面，如果你不能够 interpret 出来，你不能够造就别人，那你就私下做这个事情。那这就是我跟那些灵恩的那些弟兄姐妹来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说这是教会的立场。我们肯定讲方言的恩赐从神来的，可是如果你要在公众场合讲，除非有翻译，否则的话我们不鼓励。OK， 可是他们很喜欢在什么，在公众里面去讲，这是个问题啊。OK， 所以这个是现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跟我们讲。OK， 所以最后保罗哈就这样告诉我们。那么最后保罗要用他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讲。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哈，第十八到十九节，保罗哈他在讲他自己有没有说方言的恩赐。牧师今天在这里讲有一点心虚哈，因为没有讲方言的恩赐哈。可是保罗有啊，保罗说我有讲方言恩赐。那保罗讲这个意思不是来 boast 他自己哈，他是告诉他们说，嘿，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讲方言的恩赐，所以呢说我有酸葡萄心理啊，所以我来讲你们这有讲方言恩赐，讲东讲西啊，他这不这意思。但是保罗说，我比你们讲方言的机会还多哈，我比你们经验还要丰富。OK， 啊，我们要感谢神哈，因为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在谈论有关于这个讲方言恩赐的时候，那些有讲方言恩赐的一些人哈，有时候会来反驳你。他说：“你有什么资格来讲这个讲方言恩赐？你都不讲方言，讲话我们是没有话讲，是没有讲过方言哈。”可是感谢主哈，因为保罗立下了这个根基，他为历世历代所有按照圣经教导讲恩赐的人，他自己做了榜样，因为他有怎么样？他有很丰富的恩赐哈。OK， 他在这丰富恩赐，他看到了神圣灵透过他。要教导弟兄姐妹所看到的东西。所以今天哈，我们今天按照圣经上面的教导的根据来查验，即使牧师没有讲方言的恩赐，我仍然可以怎么样，可以去分享有关于方言的恩赐，因为我们是站在圣经的根据。听懂我意思没有？我们要为保罗哈感谢赞美主。所以保罗到最后他在十四章十九节的时候，他在讲哈，很重要，这是他对讲方言的一个态度哈。我们是十四章第十九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他宁可让人听得懂，用悟性哈，用这先知讲道的恩赐，用神的话来教导别人，让更多人得到造就，也多过他自己讲万句的方言。听懂我意思没有？保罗是这样看的。OK， 所以他的着眼点完全是从爱心出发的，来看这个属灵的恩赐，不是忘了我们自己哈 ，boast 了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那么这个属灵恩赐也要看运用的场合，有的是在私下的地方，有的在公众的地方。保罗把那个原则都讲得清清楚楚。今天哈，牧师借着机会跟大家分享，最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节来结束哈今天这方面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讲哈 ，OK， 在英语、哦、我们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乃是要做大人，可是绝对在恶事上面要做什么？婴孩，婴孩跟小孩一不一样？婴孩更小，小孩还大一点啊，婴孩更小，所以在是做的恶事是婴孩，那么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小孩完全搞不清楚啊，小孩还晓得一些东西啊。所以他这边讲的心智，保罗放在这边主要是对那些已经有讲方言恩赐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告。 他说你们在心智上你们有这样的方向，你不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用不成熟的一个想法，一个不能分辨的一个方法，只看到很浮浅外面哈，我们可以讲一个人家不能够那个讲的话，哎，觉得我自己很属灵，你有我有你没有哈，不是这样看。如果你这样看这个讲方言的恩赐的话，弟兄姐妹你是小孩，你不成熟哈。可是保罗是希望他做一个成人，成人就是很成熟 OK。他的成熟不光只是他身体很成熟，他只要在属灵的生命是成熟的。成熟人他有见识，他看事情看得清楚，不是看一个表面，所以他知道方言不是得救的记号，听清楚哈，方言不是得救的记号，方言也不是灵命成熟的一个记号。我们不要讲把方言这个恩赐无限上纲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那只是神给我们的造就我，听懂意思没有 ？OK， 哇，我希望哈，今天借了这一段时间哈，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讲方言的恩赐，我们大家对这个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打预防针哈。有一天，当我们被这个侵袭的时候，我们晓得从哪里去找神的话语，去跟他们去谈论这个问题，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献上一心的感谢，主啊，晓得你比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但是在你自己全能的掌控里面，主啊，你都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感谢你，在过去有哥林多教会，是吧？他们借着他们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是吧？给后世的所有教会有很多的警惕跟鼓励，是吧？借着这些所带出来一些属灵的原则教导，哇，能够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在面对异端，面对这些不同的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有所遵循，我们为这个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你自己重用的仆人，主啊，他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主啊，把这么清楚的教导能够写下来。主啊，孩子，今天求你，当我们一起来看你自己的话语，去一起看这个讲方言恩赐的时候，帮助我们按照你自己的启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吧？以至于我们今天当我们有机会领受到恩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用出来来荣耀你自己，而不是光是让我们自己得到好处混乱整个的教会。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话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